从上到下哈，就是啊黑色的那个最外面的那个 A 和 A1 是对应的，他们是讲应许。然后呢再靠里面一点9到12棕色的部分，对应于32到35，它是讲的是被这个世界辖制。然后再往里面靠一点绿色的部分，13到15，对应29到31，它讲的是神借着话语对百姓讲话。然后再往里面蓝色的16到18，对应二十六到二十八，他讲的就是神的话语啊。刚刚绿色的部分不是话语，刚刚绿色的部分是通过摩西或者先知对以色列人讲话哈。然后蓝色的部分是讲神的话语，还有饶恕。那红色的部分讲的就是应许，还有丰丰富富。那我们看了这个结构以后的话了，我们就开始用这个来思考我们今天学习到的啊，会学的一些经文，看看他给我们讲些什么。那这个一一对应的部分呢，它的重点是在下面，因为下面的话呢，啊，它是这个箭头是向从右到左啊，从左到右就是灵性上升的阶段。以色列人每天都有进步，到了最右边的那个红色的位置了啊，他们就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然后呢，从一到 A 一，一一到 A 一，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开始掉头向下了哈，可以说是江河日下。那么我们它主要就是集中在这个部分，因为这是他们祷告的重点。但是呢，由于它有这样的修辞结构啊，它要一一对应，所以呢，它也上面也相应的有刚才我说的那些的部分。那所以的话呢，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它要讲的部分主要是下面的那些经验教训都在下面那里，所以上面那里的话呢，他的那个他们以色列人从啊从得救啦到了最后啊进入到应许之地的那些的分段呢，就不是那么的清晰，因为他要照顾下面对应的部分，下面才是要讲的啊，就把这个关系给大家讲清楚。所以我们就先来讲他如何啊，就看我们看第九章哈，可以打开经文，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他们的祷告，然后哈，他祷告的那些一步一步都是讲他们自己以色列民族啊得救，然后蒙神拯救，慢慢慢慢进入到啊好的一个状态，这么一个过程。那我今天呢，由于我刚才说了哈，他的分段并不是太明显，因为他为了照顾下面那部分，所以讲他们以色列人从得救到进入到美好的状态的，那我就不一定按照这个啊黑色、棕色啊、绿色这个来讲，因为呢啊，我回头我下面讲下面的部分的时候，我会回过头来讲上面的部分，所以我现在就大概就是用我们常规的很多人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把它对应到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阶段，我就跟大家回顾一次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如何，就像祷告里面说，从亚伯拉罕被呼召一直到进入到迦南这个过程，就是从 A 到一的部分啊，这个刚才说了是一个上升的阶段。那好啊，我们就从以色列人他的历史，就是他们是亚伯拉罕被呼召以后，就经过了两代人，就变得到了雅各，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他们就到了埃及去了，然后到了埃及去过了许多年以后，他们就成了好多人，然后呢 然后他们就在那里为奴了啊，因为当时后来的那些法老不认识之前他们前一辈的人哈、啊，就是刚进去的时候还待遇还挺不错，到了后来的法老就不认得他们的先祖，所以就虐待他们了哈、啊，就让他们在这里为奴啊，就是要他们啊修建一些城哈、啊、城池，修建一些城市，要他们苦待他们，要他们做砖哈、啊，这个就是为奴的阶段。为奴对应于基督徒哪个生命阶段呢？那就对应于基督徒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被辖制，我们成了这个世界的奴隶，成了罪的奴隶。那这个时候就是代表这个阶段。那到了摩西，神兴起摩西，然后呢跟那些法老啊，跟他们交涉，要他放他出来，放这些以色列人出来，那些法老不愿意放。那人然后呢经过了很多的这个沟通哈、啊、而且神也降下了九个灾，他们都不愿意放以色列人出来。那这个时候神就最后就只好用最后一招了哈、啊、就是最一个比较严厉的手段来对付埃及人，就是准备击杀他们的长子还有头生的牲畜啊。所以到了那天晚上，神就叫以色列人宰了一只羔羊，用血涂在门楣还有门框上，以这个作为一个记号，等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看见这个血就不进去啊。所以这个血就是一个记号，代表着他们不受神的这个审判，而且被神接纳原谅啊。所以这个羔羊其实就是到了我们新约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看见这个事件，我们就知道这是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时候，就是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宝血，然后我们同样可以免于神的审判。不但如此，而开始离开埃及，不再为奴了，就是这个基督徒第二个生命阶段。再下去他们就过红海了啊，他就埃及人啊，这个法老又去追他，追到红海那里，前无啊这个后有追兵，前无退路哈、啊、结果摩西就向海伸杖，以色列人就过了红海了。所以这个就代表基督徒受洗啊，就是信主以后，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就受洗，公开做见证。那么再过了红海了，然后到了西乃的旷野，到了西乃山，神就通过摩西就颁下了律法，就叫做十诫。那这个是相当于我们基督徒什么呢？相当于我们基督徒学习神的话语。那大家听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个问题了，哎，我不一定受洗我才有神的话语啊，我可能刚刚信主我也可以读神的话语啊。那所以我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哈，这个是一个大概的这么一个程序哈，不一定是有这么明确的先后问题。而且有些特别蒙主怜悯的人呢、啊、他甚至有一些阶段啊，他不一定有，或者特别短啊，比如说我下面讲到的啊旷野的，有些他可能很短也有。所以这个是一个大概的这么一个过程哈、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看见这些的历史事件比照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路程。那在西乃山接受了神的律法以后的话呢，根据生命记第一章第二节，本来有十一天的路程，走十一天就可以进去迦南美地了哈，到了边上了，本来只有十一天的路程，但是他们不听话，他们不敢进去。到了那个以后，他们没有听神的话，结果他们就在旷野走了40年。那代表我们基督徒什么生命阶段呢？代表我们 接受了神的话语以后，其实这个神的话语从道理上并不是那么难明白，可以说到我们头脑走到我们心里面去这个历程啊，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但是有没有行出来啊？不容易啊，完完全全行出来要成为我们生命的部分不容易。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常常要对付我们自己的肉体的软弱啊，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钉死老我，就是我自己的那个旧的我，旧的思想，旧的观念，这些要慢慢被神的话语来清洗来对付。那这个过程相当于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由于第一代人不顺从神，结果神说让第一代20岁以上的男丁除了2个人以外，就加勒还有约书亚，其他都死在旷野。这就等于我们的老我要被啊神对付。好，那么到了他们终于40年以后，又到了约旦河边了啊，就要渡过约旦河。那这个代表什么呢？并不是说渡过约旦河就进入到天堂啊，不是啊，渡过约旦河是代表我们基督徒进入了生命的丰盛。因为迦南是一个什么地方啊？啊，这是第一次提到牛奶与蜜这4个字的，就是在出埃及记3章8节，就是神跟摩西讲话的时候啊，叫他去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告诉摩西，我要领他们离开埃及，领他们出去到那个美好的牛奶与蜜之地。牛奶与蜜，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呢就是一个丰盛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基督徒能够进入到耶稣的丰盛。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另外一节经文，这是哥罗西书2章9节，因为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也就是说，当我们啊，就像刚才以色列人走过的那样哈，信了神，然后受了洗，然后学习了神的话语，然后又对付我们的肉体的软弱，对付我们的罪啊，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开始能够感受到哇，神的那种丰盛了哈，原来在基督里面有如此的丰盛，有那么多好的东西给我们啊，这个有这样的感觉啊，就进入到一种丰盛里面啊，这就是渡过约旦河进入到迦南美地它所代表的。那好了，那我们就回到这个图这里来了。那我们今天就要看看到底以色列人做那么长的祷告，第9章很长的一个祷告，它到底它的切入点在哪里呢？哈，这是我自己读完以后，读了好几次以后，我自己得出来的一个关键点，一个切入点。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它的重点，就是从11一直到 A1 下面这部分。那我们先来看11，它有一个字，我们就来看第24节，第9章第24节啊，大家可以翻开你们的圣经哈，24节我给大家念一念哈。第9章第24节，这样他们进去得了那地，你在他们面前制服了那地的居民，就是迦南人，将迦南人和其君王并那地的居民都交在他们手里，让他们任意而待。大家注意任意这两个字啊。我们再看最后那个 A1 的啊36到37节，我们就来看第37节的经文。第37节，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这里归了列王，并不是归了以色列王哈，这个时候已经亡国了哈。归了列王是归了外邦人的那些王了，啊，就是你们因我们的罪派来辖制我们的那些王哈，外邦人的王。 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两个任意，希伯来原文是同一个字。整本尼希米记这个字只出现在这里两次，没有别的地方。他这个作者他是想通过这个来说明，你看当初多好啊，我们进了那个地的时候，我们战胜了迦南人，我们可以怎么带他们都行。但是呢，过了很长时间以后，就落到了这个地步，被人家，而且是在应许之地任意来对待。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境况？这就是他们要讲的哈。所以我们现在就回到看见这个以后，我们就回到刚才讲的哈，既然进的应许之地以后哈，就渡过约旦河，进了应许之地了，那是不是就很好啊？是不是就无限光明啊？好像不是哈。你要是看旧约的话，他们进了应许之地以后发生了很多事情哈。约书亚记以后，撒母耳记上下哈，还有士师记，之前还有士师记。士师记讲的就是以色列人进去以后有很多个这样的不听话的这样的周期哈，他们就遭殃了，然后去呼求神，神又派人救他们，他们又得救了啊。然后过一段时间他们又忘了，又好了伤疤，忘了疼了啊，他们又不听话了，就来来回回这样子。这就是他们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并不是非常的好。这其实他们是做什么呢？就等于相当于我们基督徒进入到丰盛以后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这是我们思考的哈。那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我们征战的兵器并不是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就是进去以后，以色列人进去以后是不是马上就占领了全境啊？没有哈，他们其实还有很多迦南人他们没有打败的。举个例子，有一个支派叫做但支派。这个支派要是大家看分地的地方了，它并不是分在最北边的，它是分在靠中间的一个地方，但是他们就没有打下来。没有打下来，你要是看四世纪就知道了，他们搞不定，又后来又拉大队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跑到最北那里就攻占了那里啊。所以到了后来，常常看旧约的时候，常常听见一句，就是说从但到别是巴，但就是最北，别是巴就是最南啊。从但为什么在最北？就是他们原来的那个地方他们搞不定啊，就说明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美地以后，他们并不能马上攻占所有他们应该攻占的那些地方，不能打败所有应该打败的敌人。就相当于我们基督徒虽然进入到生命的丰盛，但是像这里说了，还有很多坚固的营垒，就是我们生命里面很多的弱点，很多的我们没有不能对付的，还隐而未现的，我们以为一点点小问题啦，其实非常的严重啊，就是这些。那我们来看下一节经文，就是第五节，将各样的计谋，这个计谋哈，计谋要是你正宗的译本，就是将人的思想啊，你看啊，这个营垒是在我们人的思想里面，将各样的计谋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这就是我们的营垒。我们应该进入到丰盛里面，就把这些营垒都一概攻破。像这里哈，然后呢，又这里就是至高之事。你看啊，一个就是人的心思的思想，一个就是自高。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是，这是我们的营垒。所以这个就是进入到丰盛里面我们应该对付的问题哈，应该对付的。那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九和第十章的经文。 来看，我们就非常的清楚了哈。我们还是用这个图来看。我们先看11啊，就是22到35节，你看这一节它到底讲些什么？红色的部分里面的哈，它讲的是，你要是看22到25节，你就看见哈，就是它讲的是得了列国应许之地哈，就讲的那个地又如何得了那个西宏的地，还有巴山王恶的地哈，然后辖制他们那，到了后来啊，又有肥美的土地啦，充足的各样的房屋啦、水井啦等等，葡萄园啦等等。他讲的是，因为神的应许，使百姓得到应许之地的各种美物。这是11:22-25要讲的，所以跟他对应的部分就是前面一点。19-21也是哈，也是因为神的应许，百姓在属灵和物质方面一无所缺。你要是看19-21，同样哈，你赐下啊善良的属灵的教的这个教训他们哈，而且了哈，他们的衣服也没有破哈，他们的小脚也没有肿，一无所缺，也是同样属灵和物质的一无所缺。就是这是因为什么？这是神的应许，神当初应许亚伯拉罕的，一直他保持着这样的应许，到了这里，他实现了。那好，那这是刚才说了哈，这是最高峰了，他们的亮光的地方，高光的时刻，然后他们就开始向下走。我们来看学到些什么哈？第一讲的是什么呢？第一讲的是百姓行事狂傲，但是神却不断的拯救。26-28，你要是来看的话了，你就看见哈，他们不顺从哈，然后违背你，然后呢，啊，神却两次哈，然后神就派先知来，然后呢，他们平安之后了，又继续行恶，然后呢，神又啊天上垂听啊，屡次的。帮助他们哈，这个是第一的，这里百姓行事狂傲，神却不断的拯救。对应于上面的那个第一，就是16-18，同样你看见哈啊，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应着景象不听你的诫命啊，然后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们中间所行的奇事哈，等等等等，也是行事狂傲，但是呢，神却乐意。饶恕，这是对应的。那个这个讲明什么呢？讲明人开始在很好的属灵光景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软弱，这个时候呢，这神的话语在我们中间就有一个提醒的作用哈。我们这是神的话语，我们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有些问题的时候，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了。那这个时候，假如我们不听，再想想，那就到了绿色的部分。这绿色部分讲什么呢？神借众先知劝百姓回转，那就29-31了，又警戒他们，使他们归服律法，因为他们刚才不听神的话嘛，归服律法哈，啊。但是他们呢又不听你的诫命啊，干犯典章，然后呢你又多次宽容他们，29这里讲啊，到31，然后呢又借着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然不听，这里讲的是先知。那对应去上面那个啦，13-15，我们看见什么？13-15，神借着摩西颁下律法。神借着摩西颁下律法，然后呢，啊，我们要是看 C 到 D 到 E 哈，这样下来的话，借着摩西颁下律法，然后呢，借着啊先知来帮助，借着的话语来教导他们，然后他就进入到丰盛，然后E到 D 到 C 呢，就是他们在丰盛里面，神的话语他们不听，然后呢，就先知来了，要是再不听。下一个掉头往下了，到了 B B1 这里了，32到35节，百姓不肯顺服神，落入到世界的辖制啊，这是 B1 32到35节。好，我们来看 B1 32到35节，哎，就是你看我们神啊，你是大而可畏的神是吧，然后呢啊，他就有一个辖制了，你看你却是公义的，因为你们行的事都是诚实，我们所做的都是邪恶哈。但是我们不听从你的诫命和警戒的话语，他们和本国里，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的地，这广大的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啊，就是他们由于不顺从神的警告，神就通过环境开始看见一些东西了，环境已经开始说话了，然后对应于上面 B 百姓出埃及脱离了世界的辖制。你看这个9到12节，他就是讲那个刚才我讲的那个故事啊，他们就到了埃及里面，然后呢啊，就神就释放他们了哈，通过这个逾越节，通过逾越节的羔羊让他们得释放。所以 B 讲的是神领百姓出埃及脱离了世界的辖制，那么 B1 讲的是百姓不顺从神落入到世界的辖制。你看啊，刚好反过来啊，就是然后这个时候呢被世界辖制了哈，这个环境已经跟人讲话了，假如人再不听啊，这个就对就到了很悲惨的时候了。总结一下，在丰盛的时候神用话语提醒，要是不听，通过人来提醒啊，就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通过人来提醒我们啊，可能是一些属灵的长者，可能是弟兄姐妹的提醒，可能是牧者讲台信息，或者大家听的一些啊著名讲员的道等等，就人的这些来提醒我们了。只要再不听，神就兴起环境来对付我们了。假如我们再不听，那么那样的话了，那神就亲自说话了。神说话是不能不听的，神终于就让他们在应许之地做的奴仆，就等于 A 那里是7到8节讲的是神赐下应许，但是到了36到37节，百姓在应许之地做的奴仆啊，就是掉头向下啊，江河日下，终于到了这么一个境地。这就是这段祷告它的核心的内容，就告诉我们，假如在丰盛的时候神通过话语，通过人的提醒，通过环境，我们不听，结果就打回原形了哈。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了，我自己也非常的感触。我觉得这岂不就是我自己的个人生命吗？我岂不就是这样走了一圈吗？我在2005年的时候，我就在以前的教会，我当执事啊，我又去达拉斯神学院，我又去读神学院。啊，好像觉得已经很好了，很不错啊，很丰盛啊，就好像到了一那里了。但是呢，啊，这个时候了，实际上我心里面，我自己还有一些罪没有对付啊，我必须承认，我以为那是小事，我以为我那些没有对付的罪是小事啊，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没有罪是小的，那个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重要，但是你只是看见它的冰山一角，实际上它下面是很深的哈。所以每一个罪我们只要知道，我们就要去对付它。我就没有对付自己的，以为很小的一个罪，而且我心里面还有一些怀疑，我虽然觉得已经觉得学了很多圣经了，但是我心里面其实还有一些怀疑，我这些怀疑可能是跟那些没有对付的罪可能是有关系的。 但是我就不管了，我就去读神学院了。结果呢，我去读神学院的时候，修第一门课就是两个学分的，就是要写一篇很长的文章哈，就是他老师就叫我回顾自己生命里面重要的事件，然后呢自己给自己就是一些属灵上面的解释，神通过那些事件想做些什么啊。我在做这个过程的当中呢，我其实我也意识到我的那些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啊。结果后来上课的时候，同学们讨论的时候呢，我也没有很留意啊，就是啊。结果这个时候呢，你看，就是学，我讲错了，我讲漏了。先是顺服啊，到了顺从的时候啊，到了第一的时候，其实我是知道自己有一些问题的。我从这个神的话语里面，我知道自己有一些问题，但是我没有对付他。然后到了绿色那里，到了我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啊，然后呢，老师同学经过这些，其实我是知道自己有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我也没有理会到。结果到了两年以后，2007年，我就家里面就发生了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大到一个地步，我神学院都要不能读完啊，所以我有10年就没有读。我当时读了1年多没有读完啊，后来我是到了10年以后，我再去读另外一个，再去读神学院啊，我拿了一个叫做道学硕士的学位，就是 MDiv， 拿了这个学位，那是10年以后的事，当时我就没有读完，环境跟我说话了。然后呢，我就开始在这么大的冲击底下，我就开始离开神了。我就开头就不去团契，后来就不去教会，到了星期天的时候，太太带两个孩子去教会，我就不去。然后太太把两个孩子带回来，然后呢讲教会的事情我也不听。然后太太吃饭，哎，我们来祷告吧，然后呢我也不出声。然后太太就祷告，两个孩子呢就看了哈，妈妈祷告，爸爸不出声。我就回到像当初不信的那里了。到了很多年以后，我回头以后，我第一件事我做的，我就是向两个孩子道歉，我说对不起，在你们生命最需要爸爸领导的时候，我这个爸爸缺席了，对不起，我愿意弥补，从今天开始我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给你看，非常感谢神。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经历的哈。所以你看，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了神的话，我们上次讲了嘛，他们一听见那个律法，他们都流眼泪，他们哭嘛。所以啊，今天的话呢啊，他就来开始了哈，他们就开始有一些动作。我们就来看，当以色列人他知道自己本来是任意辖制人的，到了今天这个光景让人家任意辖制，他们就知道自己错了。然后他们怎么来悔改，怎么来在神面前调转头哈，重新出发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做些什么，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第九章一开始，他们进食，在神面前痛彻祷告，身穿麻衣，代表他们痛悔，然后头蒙灰尘，就把那灰尘头搞得自己灰头土脸了，就是代表他确实在神面前悔过，知道自己的罪很严重哈。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哈。我还补充一个，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他们的基础点在哪里啊？你要是看这种交叉结构哈，这种交叉结构，凡是出现这种交叉结构，你就知道它的重点就在最核心的那部分哈，就像我们去吃那个 hamburger， 是中间那个部分哈，最有营养哈。我们去吃那个那些 什么 Taco 也是这样哈，中间那个是他有讲的，神的应许，这是他们悔改的基础点，他们是基于神有这样的应许，所以我们任何时候回到他的面前的时候，都可以重新出发哈。所以他们基于这个，他们就去头蒙灰尘哈，身披麻衣进食，然后他们开始这样的祷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基于神的应许，然后我们痛彻的悔改，来到神面前重新出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做的就是第九章最后还有第十章开始的时候，他们签名立约，重新立约，他们虽然自己是做的不对，但是来到神面前重新出发，重新因着神的应许重新来过一次，再一次求神赦免，重新出发，这是第二个做的。第三个他们做的就是采取积极的行动，就是第十章他们做的那些事情了，他们做的事情就我就不仔细讲，就很快的过一次。第一，不与外邦人接触，不与外族通婚，这其实不是人种的问题哈，在当时摩西的律法底下，他们是应该跟外邦人隔绝的，这不是人种的问题，这不是歧视的问题，这是一个圣洁的问题。什么叫圣洁啊？分别为圣就是圣洁，神把这一堆人以色列人分别出来说，你要为圣，他就是圣洁，你保持分别你就是圣，你不分别你就不圣。到了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基督徒要跟世界分别开来，跟他们不一样，他们不信神的人做的事情我们不一定做，我们不能做，我们跟他们不一样，这就是圣哈。所以圣不一定是哎呀很干净，洗得很干净，不一定是那个意思哈。所以分别为圣，所以他这里就是说不与外邦人接触，圣洁问题。第二，恢复安息日安息年，这个是讲什么？回到神的这个律法里面，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哈。对于以色列人，对于旧约的人来说，他回到律法是正确的做法啊。当然我们今天我们有恩典了，我上次讲过了，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就回到神的话语里面，他们重新回归到遵守神的话语，这给我们也是一个提醒哈。我们自己对付自己的罪，要分别为圣，要重新来到神的话语面前。其实那个图就是做的那些，就是这个图的这个逆向哈，就一步一步就回去了。第三，甘心乐意奉献啊，就是比如说啊，十一奉献啦，还有圣殿的需要啦，献出出熟的果子啦，头生的啦，哈，等等这些，就是甘心乐意的摆在神的面前。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假如有那么一天到了那个境地的话，我们要记住一点，神的应许是在哪里？是在那里的，他永远不变。我们任何时候回去，神都接纳我们，这是神的应许。所以这个我刚才说了，这个生命的历程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有些可能就没有一个历程，神特别的怜悯，很多人不一定就掉到 A1 这个状况哈，就是我是特别的叛逆，所以我就到了那个地步。不一定每个人啊，可能很多人就在应许在丰盛的时候啊，神的话语可能有一些罪，可能他又回去了哈，可能环境一说话，他可能又回去了哈，所以我们要常常留意神给我们的提醒，然后我们保持圣洁，保持在基督的丰盛里面，这是最好的。但是我们也很难免啊，可能有难免有时候陷入到撒旦的网络里面掉下去了，怎么办？掉下去了以后记住神的应许，然后你做这几个就是悔改认罪对付自己的罪，让自己圣洁，重新学习神的话语，然后完全的把自己奉献， 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以色列人他的做法。所以今天我们 的经文的我们的题目是从初信到深信啊。初信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初信到深信就是刚刚信主的时候走的好像比较快，哎呀，神的话也很容易感动啊，很容易看见啊神的同在啊，神的保守，好像刚开始过了一段时间好像就开始，哎呀，没有那么多感动了，哎呀，有些挣扎就来了哈，这就进入到深信的阶段啊。然后呢，慢慢呢，我们又经历到基督的丰盛等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要注意自己生命里面对付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罪，不要忽略任何一个小的罪，因为你以为很小，到了下面其实它是很深的。这就是今天我们来思考这两节的两章的书的时候，我们来怎么看这个书，我们怎么来给我们一个的提醒。希望我们就像这个刚才那个人那样，用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圣经其实也是作为一面镜子，是吧？我上次讲过，律法可以照出我们的不义出来，让我们知罪。同样的，以色列的历史也能够帮助我们看看他们走过的这些路能如何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最后讲一个，为什么可以用以色列人他的历史来指导我们个人生命的成长呢？那是因为神的本性是不变的。神的本性在对待一个民族，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长河里面，神是这样做事。同样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同样是这样做事。所以我们可以看以色列人的历史来帮助我们生命如何来成长。希望这两章书都能够给我们一些提醒和教导，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无论是初信无论是深信，我们都从这个书里面得到我们应有的养分。我们一起来祷告。诗篇父，感谢你，感谢你通过两章书告诉我们，我们如何从以色列人他们犯过的错误，而且他们如何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然后悔改，然后重新出发来到你面前。我们也知道你就是那一位有施恩有怜悯的神，你的应许永远不变，我们任何时候到你面前都可以得到你的饶恕，而且我们重新出发。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不要永久的离弃你，不要永久的忽略你的话语、你的提醒和你的环境跟我们说话，让我们有这样的悟性，不断的被你得着，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